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六，我是 Jack， 下面请收看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全封了入城，政治元老诡异隐身，全习近平11月又要出访，释放重要信号。泽连斯基说将同另一个俄总统对话，普京控西方破坏北溪管道，布林肯痛批。海运价暴跌 80%， 企业重启谈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元老的动向亦都是外界观察中共官场动向的一个重要指标。9月30号中共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不过外界发现中共的那些前任常委以及离休的元老都没有出席这次活动。此外，就在同一日，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亦都罕见地共同两次出席活动，迎接所谓的十一。然而北京城内却是以维稳为名，草木皆兵，全国多地入京的活动亦都被叫停。这种种种诡异现象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质疑。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官媒报道说，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当局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共所谓的建政73周年。习近平率领他的六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有第八常委之称的王岐山出席。招待会由韩正主持，李克强致辞。不过外界发现，在官媒报道的画面里面，坐在中央的都是现任的领导层。至于那些前任常委以及离休的元老都没有出席这次活动。事实上，早前曾经有报道指出，习近平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做了强力维稳党内政治元老的动作，特别是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离休退休干部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老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习近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文件明令离退休老干部不得妄以中央大政方针，亦都不可以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等等。对此，戴纪元的报道曾经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强烈清洗运动得罪了党内各派系。当然，习近平知道反对势力可能抱团，并且阻止他连任。不过，按照习近平的风格，绝不可能进行所谓的禅让，亦都不可能坐以待毙。习近平一定会反击，更会从政治老人这个层面加码封口。除此之外，9月30号当日上午，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献花。根据央视画面显示，献花的人和参与的军乐队、仪仗队人员都没有戴口罩。然而就在中共官方在媒体上大肆渲染十一的庆祝气氛的同时，北京的街头却出现了一片肃杀的诡异气氛。有网传视频显示，30号当日天安门广场周围便衣警察随处可见，两侧马路亦都被全部封闭，广场周边的多个地铁站关闭，地铁只是通过但是不停车。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公安正在全城搜捕清理外地上访人员，中共国家信访局亦都以防疫为由用铁皮封闭起来。目前北京的维权人士和意见人士甚至被全天候监控，还有人被公安强制要求10月8号之前必须离开北京。有北京市民话俾自由亚洲电台透露，目前北京城非常紧张，落火车出站、落公车都要逐个查身份证，在当局眼中所谓的有危害的人都会被捉。这个是折腾老百姓，整个社会现在变成了大监狱。这个星期四，根据香港媒体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确认将在今年11月出访东南亚，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由于这个出国日程恰逢中共二十大之后，外界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所释放的信号值得关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南华早报这个星期二十九号的报道，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塔里向媒体确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十一月参加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外界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截至目前尚未表态是否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所以拜习会的可能性亦都仲是个未知数。然而由于中共二十大预计在十月召开，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正谋求三连任的习近平从中亚返回之后再次出访，这样做的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对此，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分析认为，这样做预示习近平的连任势在必行。目前党内没有形成一个和他抗衡的集团，敢公开表态的人太少，亦都没有真正形成一个联盟。然而习近平之所以选在二十大召开前宣布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应该是有中共内部官员听到了外界质疑习近平第三任坐不稳的风声，因此通过宣布参加十一月的会议向外界释放信号，以至消除外界对他能否连任的疑虑。除此之外，这个星期四中共中宣部举办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的一番强行表态，再次令到外界对习近平连任后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马朝旭表示，中国外交体系会持续敢于亮剑，坚决斗争。这些表态似乎暗示习近平所支持的所谓战狼外交路线不会改变。对此，夏业良认为，马朝旭宣示中共战狼外交政策不变，是因为习近平不会落台，并且将一条路走到黑。他说，战狼外交政策不变，只能让世界各国跟他脱欧，对他进行制裁，所以从反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更好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十号正式完成乌克兰四州并入俄国领土的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公布紧急国家会议后的三大新反击政策，包括加强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并准备和另一个俄罗斯总统进行对话。普京完成宣布吞并仪式之后，泽连斯基不单止立即发布正式签署申请紧急加入北约，亦都发出三点最新反击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乌克兰将加强将俄罗斯赶出全境，收复所有国土。第二个是强调乌克兰自此都是积极促使谈判者，让俄罗斯同意在平等、诚实、有尊严和公平的条件下共存。但是显然这样的希望对普京来说不可能发生，因此乌克兰准备和俄罗斯对谈，但是是和另一个俄罗斯总统进行对话。最后他强调，现在乌克兰夺回的一切必须合法完整记录下来，是乌克兰民主的命运是在同暴政的对抗中决定的。普京宣布乌克兰四州并入俄国之后，美欧多国都给予强烈反应。拜登说，我们将团结国际社会，既要谴责这些举动，又要追究俄罗斯的责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普京宣布的非法吞并不会改变什么，所有被俄罗斯侵略者非法占领的领土都是乌克兰的土地，将永远是这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欧洲理事会成员声明说，俄罗斯故意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然侵犯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权利，这个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规定的核心原则。俄罗斯令到全球安全面临危险。他还说，我们不承认，也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为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策划的非法全民公投，亦都不承认他伪造的非法结果。他还说，我们永远不会承认这种非法吞并。北溪海底天然气管道遭破坏之后，俄罗斯成为怀疑的对象。普京星期三将矛头指向美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0号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西方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导致外泄是荒谬、可耻、粗暴的指控。法新社报道，布林肯表示，对普京的荒谬指控，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并谴责莫斯科可耻粗暴的错误信息及虚假信息活动。西方强权称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外泄是遭到破坏，但是布林肯表示哪个做的目前还不清楚。他说，我们将查明发生什么事，一旦查明真相，我们将尽快提供资讯，但是我不想赶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前就这样做。针对这件事，布林肯表示和丹麦以及瑞典一直密切保持联系。星期一发生三次天然气泄漏的波罗的海、丹麦博恩霍尔姆岛海域，位于瑞典及波兰以南，这是一片几十年来受到高度监视的国际海域。北溪管道遭破坏之后，多方将矛头直指莫斯科。莫斯科强调不排除任何假设，甚至天然气管道发生泄漏事故。柏林克蒂商学院能源市场教授利昂认为，在70米以下的深海破坏天然气管道，这个只能是国家行为，不可能是恐怖主义行动。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帕夫拉克说，波罗的海是封闭的浅海，几乎每一个动作都被沿海国家船只跟踪和观察。海运需求曾经暴增，而现在它是迎来价格崩盘。今年的海运价格较去年高点已经下跌了6-8%。据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 FBX 指数显示，截至9月26号， FBX 集装箱海运价格平均是$4,029，较去年9月份的历史高点已经下跌了 63.8%。 而中国远东到北美西海岸航线较去年最高价格水准下跌了 85.7%。 中国远东到北美东海岸航线即下跌了 68.8%。 中国远东到北欧航线价格较今年1月最高点下跌了 53.2%。 业界人士说，由于过去供应链断供，很多国家发生囤货潮，令到去年海运价格大涨，但今年在全球通胀底下需求放缓，加上大批新船只落水，供需平衡因此产生落差。多间航运开始停航。海运资讯机构统计，从9月19号到10月23号，在跨太平洋、跨大西洋、亚洲到北欧以及亚洲到地中海等主要航线里面，一共750个预定航次里面取消了122个，取消率是 16%。 因为海运价格崩跌，很多企业选择和船运公司重新谈判合约，原本希望透过签订长期合约来压低价格，但是现在价格出现倒挂，企业纷纷和船运业者展开新一轮谈判，调整目前的运费价格。